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0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日本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定不允许同性婚姻是违宪的。活动人士对日本一个七国集团内唯一对同性婚姻无法律保护的国家向着实现婚姻平等迈出一步表示欢迎。在过去两年的四宗案件当中，名古屋地方法院的裁决是第二个被认为禁止同性婚姻违宪的案件。是一个宪法规定婚姻是男女之间的结合的国家，这个可能会增加改变法律的压力。首席律师水谷容子在法庭外对记者和支持者说，这项裁决将他们从去年裁决的伤害当中是解救了出来。这个裁决说禁令没错。他指的是去年大阪的一项裁决，即是禁令并非与宪法不相容。东京一家法院后来维持了同性婚姻禁令，但表示缺乏对同性家庭的法律保护，侵犯了他们的人权。星期二的裁决受到了在法庭外挥舞彩虹旗帜的活动人士和支持者的欢呼。据报道，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星期一持续发生枪击和纵火事件。前一日安全部队与部落叛乱分子之间的冲突造成五个人死亡。与缅甸接壤的曼尼普尔邦几星期以来一直饱受暴力的蹂躏，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为主的部落团体的成员与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就他们对特殊经济利益的要求发生冲突。这个是曼尼普尔邦几十年来发生最严重的种族冲突，超过75人在冲突当中丧生，有几百人受伤，超过35000人流离失所。当局说印度内政部长沙亚预计星期一晚间抵达曼尼普尔邦首府英帕尔审查安全局势，并且帮助恢复该邦的和平。曼尼普尔邦已经实施宵禁，并且关闭互联网以阻止谣言的散播。这个暴力事件促使联邦政府向该邦派遣了几千名准军事部队和军队，最近的很多死亡事件都是由安全部队所造成。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乌干达新的反同性恋法，说这个是可耻的，同埋对普世人权悲剧性的侵犯。拜登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法律是乌干达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同埋腐败趋势的最新发展。他说美国将会评估这项法律对美国与乌干达交往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且说这个可能导致对某些个人的制裁。拜登说他们正在考虑采取额外的步骤，包括对任何涉及严重侵犯人权或者腐败的人实施制裁或者是限制进入美国。乌干达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等的社群成员对这个反同性恋法案的颁布感到震惊。这个法案在星期一由总统穆塞韦尼是签署成为法律，他们呼吁废除这个法案，并且在星期一向该国司法部长是提交了一份通知，说他们打算诉诸法庭。批评人士说，这项允许终身监禁并且某些情况下判处死刑的法律是残酷的，亦都是全世界最严厉的。这个新法律明确地表示认定自己是同性恋不算犯罪，但是从事同性恋行为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法律还规定可以对他所谓的严重同性恋判处死刑，这个包括涉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性关系以及与被归类为弱势群体，是包括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发生性关系。任何不报告这类情况的乌干达人如果被定罪，将被判入狱五年或者支付约$2,680的罚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在星期一有几十名的抗议人士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因为议员和支持者被禁止拜访塞内加尔反对派领导人从科的屋企，他因为涉嫌强奸案和诽谤案受到审判。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是示威者是沿着达喀尔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搭建临时的路障，并且在一个街区对汽车和一栋政府大楼放火。这个是塞内加尔几个月动荡以来的最新一宗的事件，动荡起因于总统萨勒拒绝排除竞选第三届的任期，以及涉及他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从科的法庭的案件。 重方否认有不当行为，并且话对佢嘅指控目的系在于将佢排除喺明年二月嘅总统选举之外。星期日，警方将重科移送到佢嘅家中。此前，重科同佢一啲嘅支持者嘅车队计划喺6月1号法庭对重科嘅强奸案系作出判决之前系进入大学议。反对党议员拉马图拉耶博迪安话，政界人士同埋市长原本计划星期一到重科嘅屋企去拜访佢，但系被向佢哋发射催泪弹嘅警察阻止。路透社无法立即系证实呢个讲法。塞内加尔内政部长话，是因为星期日的拖车没有获得许可，出于安全原因才被系拦阻。北约主导的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星期一话，有25名维护部队的军人的科索沃北部支委前与塞尔维亚族人的冲突当中受伤。这些的塞族人试图是接管市政府的办公楼。上个星期，阿尔巴尼亚族的市长在几座城市上任，遭到塞族人抗议。支委前是其中一座的城市，这个城市位于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北45公里。塞族人早上在当地开始与警察冲突，在当日下午，北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军人要求塞族人为两架来自科索沃特警部队的车辆让开道路。据目击者和当地媒体说，这些维和部队军人随后使用催泪弹和震撼弹保护车中的科索沃警察，并且驱散抗议者。聚集在一起的塞族人随后投掷石块和其他的硬物。北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声明说，几名驻科索沃的维和部队分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军人遭到无端攻击，受到外伤，包括骨折和因为燃烧装置爆炸所造成的烧伤。一些科索沃警察的车辆和一架记者的汽车受损。波兰在星期一制裁365名的白俄罗斯公民，并且冻结与莫斯科有关20个实体和16个人员的金融资产，对一名记者被严厉判刑是作出反应。波兰内政部宣布的制裁将会禁止这些白俄罗斯人进入欧洲免签证自由旅行的神根地区，这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与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紧张关系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黑客近日袭击关岛的基础建设，是不是究竟为台湾海峡的冲突而备战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中越非海上的旗舰难以解决，北京恐怕趁势扩大在当地的侵略活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以英港人家庭和子女学校存在隔阂，幼稚郎机构呼吁要多考虑聘请粤语的雇员解决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而英港人破釜沉舟，为着他们的仔女前途千里遥遥告别香港，一家远赴英伦，希望学生可以将来能够学有所成。不过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港人家庭和在英国的学校存在隔阂，缺乏沟通，长远有可能会妨碍子女正面学习成长。 负责研究的报告作者就呼吁英国学校要主动协助这一批学生融入新的生活，俾学校认识港人学生的群体，并且建议增聘懂得粤语的教学人员，长远为英国的粤语保育工作贡献一分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采访报道。
伴随着英国BNO 5+1 簽證新政策實施兩年多以來，數以萬計移民英國港人的下一代落戶在英國全國不同的各大小中學中，他們是不是適應到新的學習生活呢？學習進度能否跟得上呢？這些都是作為父母的移英港人最關心議題之一。在英國最新一項大型研究項目中發現，如果學校聘請了來自香港或粵語為母語的教學及輔助人員，能夠協助這一群龐大的香港學生群體加快適應及融入新學習生活，對他們的長遠正面發展有莫大的裨益。這份受到英國政府資助，由獨立智庫 British Future 進行，並由下屬組織歡迎香港人委員會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詳細描述了研究人員走訪英格蘭不同地區的5學校與負責接待香港學生及其家人的校方高層和工作人員交談。在其中3學校中，研究人員還與家長及就讀的香港學生交流。報告指出，有證據表明，當這些香港家庭能夠用粵語與學校人員交流的時候，香港學生明顯受益，故此建議在資源容許及可能的情況之下，目前有大量香港學生的英國學校應該考慮聘請懂得粵語或來自香港的移民擔任教師、助教、導師或學校內的其他輔助人員。報告作者之一 British Future 的研究與對外關係總監希瑟爾羅夫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訪問時認為，英國政府目前在尊重其他族裔語言的議題上並未有推行一個統一的國策。他指出，儘管這個並不代表著政府沒有任何措施，但是在保護移英港人的獨有語言文化特質上，學校還是可以做得更加多的。他說
Yeah, no, there's no policy on that at all. And yet, so we're saying that schools should encourage pupils to keep up their Cantonese. That probably
羅夫說是的，沒有，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政策。然而我們認為學校應該鼓勵學生保持他們的粵語語言能力，尤其是在中學生方面，學校更加應該是這樣。同樣，小學生亦都一樣，小學的圖書館應該存放有粵語的書籍，而且在中學，移英港人學生更加應該有機會去參加粵語的語言科目考試，這個是專門的語文考試，不是學科考試，不是用粵語考核地理科，他們應該在粵語語言科目應考，考取粵語學術的資格。這位任職於促進移民平等融合英國社會機構的研究員指出，在英國保存延續港人的粵語獨有文化，就如同同樣尊重其他族裔的各自語言文化一樣。他舉例說，英國的學校普遍慶祝印度節日 Diwali， 就如一些學校亦都會慶祝農曆新年一樣，讓學生認識與了解多元文化。所以學校讓學生認識港人母語粵語與獨有文化，亦都係相得益彰的。羅夫繼續話
：Just because someone moves, they shouldn't be leaving their culture behind. I mean, they're leaving Hong Kong behind, but why should they be leaving their culture behind? Language is a way that people keep up with their culture.
羅夫話：僅僅因為有香港人離開，他們不應該就將他們的文化拋諸腦後。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只是離開香港，但為何要將他們的文化拋在身後呢？語言是大眾保持維繫自身文化的方式，他們透過彼此維繫，從而達至保護文化與 延續傳統。不過在這次研究調查過程中，羅夫發現儘管絕大部分受訪學校在接待香港學生入學的時候均有陪同家長介紹、提供歡迎入學資訊，並大多派出學習頻輩 Buddying Service 協助，但在及後的跟進接觸、了解有關學生的適應與就學議題上，明顯力度有所不足。這份題為《課堂新生：學校如何幫助香港兒童與家庭定居和融入社會》的報告寫到，在某一些情況之下，學校嘗試幫助香港學生融入，將他們安排坐在其他學生旁邊，但這個並不是特別成功。在權衡多方因素之後，一般學校認為除了去尋找自己的同鄉之外，香港學生與其他學生交朋友更加重要，有助促進他們的學業進步。一位中學老師在報告中被引述說，一名來自香港的學生儘管成績很高，但仍然不想離開較低的科學班級，因為他在這一班中可以與其他一小群懂得講粵語的同學去保持聯繫。報告並指受訪教師均表示他們願意幫助香港學生融入，但不確定以哪一種的支持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一位老師在報告中說，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某一天我在課堂上朗讀了一篇關於中國農曆新年的文章，好好的，他們這些香港學生可以藉此對其他同學分享，但同時我們不想令到他們感到被迫和尷尬。研究報告作者羅夫表示，這種尷尬同樣體現於部分兒英港人學生的父母中，他們很想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校園生活與學習表現等各種的狀況，但他們感覺不是太過了解，有時候甚至是被遺忘，感覺並不是太過好受。他進一步解釋，很多時候這些隔閡並非因語言所導致，這些來英的香港學生與父母均有一定程度的良好英語表達能力，與學校老師及行政人員並沒有溝通障礙。他說，但是問題在於來到英國學校入學對這些學生而言是一個文化衝擊，面對著不同的學習文化與教育制度，他們都不懂得如何去適應。羅夫繼續說，
First of all,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Hong Kongers are coming to the UK is for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children. So some are flee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me cases, people said that actually for themselves.
羅夫話：我嘅意思就係，首先香港人嚟到英國嘅主要原因之一，就係為咗讓佢哋嘅細路仔過上更好嘅生活。有啲人正喺度逃離警察追捕或者避開當地政治局勢。但某些情況之下，一些香港人說實際上他們可能會忍受的，並選擇繼續留下在香港，但正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小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才會選擇移居英國。因此由於這個原因，英國的學校對香港人來說真的很重要。經歷了政局創傷，又如與來自阿富汗與烏克蘭的難民一樣，在英國開展新生活的時候，這些過往經歷都是很多香港家庭難以宣之於口的。正由於害怕被英國社會誤解，以為他們到英國定居是謀取社會福利，部分香港家庭都不會多問一些跟他們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份報告就引述了一位家長在這方面的擔憂，向研究人員表達了，我們不希望當地人認為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享受福利，我們正在努力貢獻社會。報告分析，這種不願意向公共機構尋求協助的態度，對於這些父母存在心理健康影響。香港父母不習慣將學校當成是尋求協助的聯絡點，使到學校教職員工可能會誤判他們，認為不理是精神、情感、社會和經濟壓力上均不需要受到援助。家長不欲表達憂慮的同時，將這個隔閡進一步拉開的還有校方缺乏資訊解釋 BNO 簽證政策，導致學校職員和原有的學生對新來到的香港學生移英原因不甚了解。報告發現，教師往往不是太過了解 BNO 計劃的背景，或者是香港人移居英國的真正原因。有透過這個計劃來英並任職於英國學校的香港人指出，在他工作的學校內的其他教學人員並不理解香港人因為政治原因離開家園的經歷。報告因此建議，學校應該向教師提供適當培訓和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香港學生的一些需求，讓學校更好地協助學生去融入。學校缺乏全面港人移英資訊給予老師，加上港人家長欠缺主動與校方溝通的同時，還有部分移英學生的心理狀況存在著隱憂，都有可能將移英學生在面對適應問題時的困境惡化的。British Future 的研究與對外關係總監羅夫提到，特別是已經達到中學程度的香港青少年，他們未必會體會父母移居英國的苦心，諒解此舉是為了他們長期終身利益做出正確的決定，相反很可能卻會有埋怨責怪之詞。他說，在這次研究發現中，香港青少年比更加年輕小學生更加難安頓下來，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覺得離開香港就等同拋棄了在香港的同伴。他繼續說，所以一些來到英國的香港青少年喜歡捱夜和他們在香港的朋友一起上社交媒體去閒聊、傾偈、交流，導致他們在英國日間上學的時候的表現非常疲累。羅夫繼續說，
And also we have heard of young people blaming their parents for moving and changing their life. And
羅夫繼續話，而且我哋亦都聽講過年輕人責怪佢哋嘅父母搬家改變佢哋嘅生活。我哋已經意識到呢一點存在住心理健康議題，所以有一啲組織喺英國。有一些組織設立了專門為此向年輕人提供服務，不過與群居相助剛剛相反，一些移英港人更加喜歡故意特登去遷往很少香港人聚居的區域，避免和其他香港人聚居。這些學生落戶所屬學校的校區的學校時，很可能會發現自己是極為罕見來自香港的學生，對他們融入學校生活亦都帶來一定的挑戰。羅夫分析，這些家長很可能希望他們的小孩子更快成為真正的英國人。他說，這些父母會覺得如果他們的子女和其他很多香港學童一起上學，這樣他們就只會和其他香港同學交流交朋友。他繼續說，這些父母希望子女能夠在沒有大量香港學童的學校中認識各種不同背景的英國人、不同民族及其他移民，讓子女培養多元文化觸覺，而且當中還有政治分歧與信任的考慮因素存在。羅夫繼續說，
And Hong Kong is generally said to us, you know, they don't want to create another Chinatown, or you know, they want to
羅夫說，而且香港人已經普遍對我們說過了，你知道呢，他們不想去創建另一個唐人街，他們想去較少香港人的地方，實際上他們不想做的就是不想去已經有華人社區的地方。就是因為學生、家長和老師三方的隔閡，這份研究報告認為，只要學校多行一小步，對這些來自香港的學生多加關心，或者在資源可行的情況之下聘請懂得粵語或來自香港的教學人員，讓有關學生多一個渠道去依賴，用自己的母語粵語與校方人員分享學習與日常生活，對他們正面面對英國新生活均有莫大的幫助。當被記者問及目前英國總體社會的語言環境，國民會否尊重少數民族在公開場合使用母語， 或者民意會否責怪移民未能夠學好英語在英國生活的時候，這位以促進社會平等為己任的研究總監回答時不否認存在有關的問題。他說現時英國社會出現頗為強烈的共識，就是外來移民需要學好英語融入社會，但對移民持正面觀感態度的民意比率確實是不斷上升的。羅夫說當然反對接納移民的英國人會對此有不同的意見，認為移民必須要學好英語，不過這種強烈的意見在近年是有所減少的。羅夫最後說
You wouldn't hear in most parts of the UK you wouldn't hear people saying or why are they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 they wouldn't recognise Cantonese if they heard it but they, why they, I don't think you would, people wouldn't say that。
羅夫說在英國的大部分地區你不會聽到大眾說為什麼他們會講不同的語言的呢，如果他們聽到粵語當然他們不懂得聽，但他們不會質疑別人去講粵語的。當然我不認為大眾英國人會這樣想，哦，他們會講的不同語言真是太好了，他們肯定仍然希望對方學習他們的語言英語。任何打算在英國定居的人，我認為他們英國人會認為他們應該去講英語，但這個並不意味著英國人認為外來移民不應該講他們的母語，我並不這樣認為的，我認為很多人不會有這種這樣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越南喺较早时候罕见地同时批评中国同菲律宾嘅船只喺南中国海嘅行为侵犯越南主权，使到呢一片争端不断嘅海域再次受到外界关注。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何来呢个情况系显示出佢哋对海上领土仍然具有强硬嘅立场。馬尼拉就可能因為美菲近期深化合作而決定以投放浮標去宣示主權，但是東盟的分歧恐怕導致北京在南中國海擴大侵略的行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在日本港島舉行為期三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5月20日星期六發表聯合聲明，對於中國在南中國海及東中國海的行徑表達了嚴重關切，亦都表示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者脅迫片面改變現狀嘗試。之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在5月21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對 G7 港島峰會炒作涉華議題提出嚴正交涉，指稱當前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總體穩定。不過垂秀夫亦都在同一日對中國的講法提出反駁，表示 G7港島峰會聲明所提出的有關中國的各種議題，包含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等，在聲明當中表明這些立場是有理由的，如果中方要求不提及這些關切，首先應該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G7 直言譴責中國的軍事化活動反映了近期南中國海日益緊張的局勢。越南較早之前罕見地同時批評中國一艘研究船隻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最近在南中國海的行為，指責這兩個鄰國的個別行為已經侵犯他們的主權。路透社在5月18日的報導，中國船隻近日數次在河內當局的專屬經濟區內和越南船隻數次發生對峙，雖然專家表示這艘的中國船隻可能是在進行調查作業，但是若然在未通知的情況之下就進行調查，通常會被視為是具有敵意。越南外交部的發言人范秋桓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船隻侵犯越南的主權權利以及管轄權，越南正在是採取適當的措施捍衛自己的權利。越南一直以來是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上最為強硬的國家之一。在批評中國侵犯主權之前，越南宣布將擴大在南中國海的萬安灘，亦都是越南稱的施政灘，這一處同樣為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擴大石油鑽探的作業。南華早報報導，河內的這項宣布使到中國以兩艘海警船至少是7艘的漁船作為護航， 將向容紅十號研究船部署到該個區域，而越南則係派出五艘嘅船隻作為回應。對此，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分析話：河內近期舉措顯示，雖然越南一直係希望同北京響衝突同合作之間尋求平衡，但係響南中國海有關國家主權嘅議題上邊，佢哋係寸土不讓嘅立場，至今仍然不變。即使係中國從未放棄響爭議海域嘅擴張行徑，亦就係話。越中未來在南中國海的衝突恐怕是有增無減。黃森剛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想起這宗的事件顯示，越南施主表說，我們並非是中國的小奴隸，而可以在好像南中國海的議題上面跟中國對抗，因為南中國海的議題非常重要，它是代表著越南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在南中國海等一些真正有爭議的問題上面，他们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对抗。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除了中国之外，还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盟国家以及台湾。但是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拥有主权，并且在这个区域修建军事设施，引发国际关注。除了对中国进行抗议，越南亦都批评菲律賓近日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南沙群島，越南稱的長沙群島的五個海域投放巨型航海浮標的舉措。范秋媛在被問及到菲律賓的舉措的時候表示，越南強烈反對所有侵犯越南主權的行為。不過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達薩對路透社表示，菲律賓海警隊投放浮標的行動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旨在改善水域內的航行安全，不應該當作為是引起任何的關切。斯普拉特利群島目前為菲律賓所控制，不過越南和中國等國家亦都宣稱擁有它的主權，亦都因此涉及到領土爭議的國家在這處一舉一動經常遭到放大來檢視。對此，印尼加查馬大學的南中國海專家阿薩立表示，菲律賓在南中國海投放浮標的行動可能與近期馬尼拉和華盛頓的關係持續升溫是有關，令到前者更具自信在主權爭議的海域作出宣示主權的舉動。阿薩立對美國之音表示，現時菲律賓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好，美國總統較早之前還接待了菲律賓總統，所以看上來這個可能令到菲律賓增加自信，並且從外部獲得來自世界上最重要強權的支持力量，導致了菲律賓作出投放浮標的舉措。菲律賓較早的時候宣布擴大四座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美菲亦都在今年四月举行规模最大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以及召开外长与防长2+2对话，显示两国正在持续深化军事合作。不过越南近期对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举措表示不满，使到观察人士对于两国未来的海上合作是感到担心。据菲律宾星报5月28号的报道，菲律宾外交部在5月17号表示，菲律賓和越南在破壞南中國海和平和穩定的單方面活動表示嚴重的關切，兩國並且聲言加強區域和多邊機構當中的海洋問題上面的合作，它的優先事項之一是達成實質性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但是南中國海的專家阿薩立說，目前看來越南和菲律賓的海上分歧可能導致東盟在南中國海無法達成有效的共識，而這個很可能是令到北京趁機擴大在這個爭議海域的灰色地帶行動。他說，如果東盟的凝聚力變弱，中國在南中國海變得更具侵略性，或者是採取更強大的控制行為，就變得很合理。越南胡志明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民大學的黃森剛亦都表示，目前越南正打算透過小多邊合作，亦就是無需包含東盟所有十國，僅僅是針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商議制定行為準則的方式，應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強硬態度。這個其中亦都包含著與菲律賓的合作。如今 越南、菲律賓兩國在這個有爭議的海域上都展現較為強硬的主權聲張態度，這個恐怕令到小多邊合作暫時出現阻礙，北京亦都可能增強在海上的侵略行徑。黃森剛表示，菲律賓以及越南現時難以在南中國海及時開展實際的合作，北京恐怕將會擴大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動。實際上，中國和東盟十國在2002年就達成不具約束力的南中國海行為宣言，並且為推進以及落實宣言在2017年啟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文本內容磋商，但至今仍然是進展牛步。對此，菲律賓智庫國際發展與安全合作組織主任卡貝薩表示，中國對於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內容應該是如何訂定，與其他的東盟國家的意見不一致，亦都是導致南中國海行為準則持續爛產的原因之一。但是近期東盟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衝突無疑顯示行為準則應該是早日實踐或者是完成的重要性，否則部分東盟國家亦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只會是層出不窮。卡貝薩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由於海域爭端激烈，菲律賓、越南和中國等星索國對海洋權利的主張相互重疊，出現了激烈的爭議，好像是越南對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以及中國的研究船表達不滿，就是近期這些國家為了保護彼此的領土而採取的策略。這個就是為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必須要完成之後有效實施，才能夠讓星索國遵守基於海事規則的規範，並且在不侵佔其他國家領土的情況之下航行或者探索該國擁有主權的島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领导的西方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在今个月的24号宣布，网络安全界称之为福特台风 World Typhoon 的黑客组织一直监视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当中包括通讯、交通等的部门，并且公开宣称这个是一个受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有分析认为，中国在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当中秘密布线，希望掌握在未来的地区冲突当中对美国在关岛等地区的关键设施发动袭击的能力。那究竟中国黑客袭击关岛设施是不是为台湾海峡冲突而备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都表示，这个是中国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最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纳星期四5月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情报界评估称中国几乎肯定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包括针对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铁路系统的网络攻击。路透社援引国家安全局 NSA 网络事务总监乔伊斯的话讲，自从警示报告发表之后，又有机构反映他们的系统中出现了遭到中国福特台风黑客入侵的迹象。研究人员和美国官员表示，防御这一轮的网络间谍活动的难度在于它比常规间谍活动更隐藏。福特台风的黑客采取一种网络安全人士称为离地攻击的方法，通过入侵家庭和小型办公室的常用网络设备，例如包括路由器、防火墙和 VPN 硬件，混入正常的网络活动，然后接入希望攻击的目标。离地攻击的后果就是，当网络安全人员进行系统安全排查时候，会以为这些网络活动代码是良性，殊不知它的背后就是中国黑客。微软表示，到目前为止未有证据表明这个中国黑客组织对实体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破坏攻击。与俄罗斯黑客组织以破坏为目的的网络攻击行为不同，中国情报和军事黑客通常的目的在于情报刺探。谷歌公司下属的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 首席分析师约翰哈尔特灰斯特表示，中国支持的先进持续威胁 APT 黑客组织通常更专注于网络间谍活动，而不是对网络系统和实体基础设施的直接破坏。微软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的网络活动可能会在未来的危机中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的关键通讯基础设施，咁样令到好多分析人士就此联想到对美中在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这个是在度为进攻做准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话：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中国会发动袭击，但意味着中国如果决定发动袭击，这些都是中国要攻击的目标。微软话，福特台风自2021年中期以来一直活跃，目标是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组织。在这一轮的入侵中，受影响的组织包括了通讯、制造、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部门。微软公司在通报中说，观察到的行为表明威胁行为者为实施间谍活动做好长远的打算，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之下保持在这些基建系统中的存在。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斐迪米亚德斯表示，发现中国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并不稀奇。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样做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一切在他们眼中是为了未来某一个时候可能需要的作战空间做准备。他们从军事和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多个层面下手，对中国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做法。军事与情报技术专家、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汤姆斯蒂芬尼克指出，中国这一次中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入侵非常具有隐蔽性，他们将关岛作为实施入侵的目标之一，亦都暗示了在美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美国为展示他对西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协防承诺中关岛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关岛，美国可以向其他地区伙伴和盟友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在该地区进行投资，让盟友感到得到安全保障。当然，这个信息对台湾来讲也非常重要，这个对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来讲都是很重要。史蒂芬尼克说，如果美国盟友和伙伴与中国在菲律宾海、台湾海峡地区、南中国海或者东中国海等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关岛都将会是主要的后勤和行动中心。他说，如果关岛的基础设施被中国黑客所控制住，风险就在于你将会失去美国一个主要并独特的通讯、船只、人员集结、准备和后勤的枢纽。关岛直接比邻菲律宾海，而大部分军事后勤都是通过开放的互联网规划、运行和沟通去协调的。他说，袭击造成后勤中断，将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影响美国将设备、食品、物资运送到去菲律宾海西部地区的能力，包括台湾、东海、日本、菲律宾。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官员相信中国黑客在美国基础设施网络中安插恶意代码的活动是中国大规模情报收集工作的一部分，涉及网络空间、外层空间。另外，从最近的间谍气球事件中发现，北京对临近空间情报收集也都很感到兴趣。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公开指控为中国政府效力的黑客自2013年开始从美国人事管理局 OPM 窃取了2150万份高度敏感的军政部门的人事档案。美国还指控中国黑客侵入了美国多个私营部门的用户数据库。之后，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曾经达成协议，双方承诺不针对对方私营部门进行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不过，美中网络休兵十分短暂，陆续有美国公司的用户资料被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司法部仲起诉了四名中国军方黑客，指控他们2017年入侵美国信用报告机构，窃取上亿份的个人资料。中国从未承认黑客入侵美国网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对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指控反驳，称五眼联盟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组织，称有关报告是美国和盟友联手发布的虚假信息报告。 他說至於某一些公司這次參與其中講明美國除政府機構外還有拓展新的散布虛假信息渠道，他稱美國才是黑客帝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奕思說，這次美國政府直接點名中國攻擊美國基礎設施，一方面講明美國不留情面，顯示兩國關係惡化，而另一方面又講明鑑於中國長期對其他國家通過黑客手段進行情報蒐集，兩國極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正式對話，以防誤判。他們對美國本土網絡同樣進行勘測，這個令人擔憂，如果發生戰爭，聖迭戈美國西海岸的港口，一些通往這些港口的鐵路線路，這些都是中國人所關注的，這個實際上比關島的風險還要大得多，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些方法跟他們對話，管控這種風險，因為沒有人會停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举行的日本广岛七国集团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成员国必须要通过去风险化抵御中国的经济威逼，同时表达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关注。分析人士说，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欧洲国家正在在安全领域强化同美国的合作关系，而七个工业大国在对付中国的经济威逼上能够出台一整套措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欧洲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提上日程，并且在半导体、能源、矿物等多方面寻求替代方案。欧盟在2019年将中国定义为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这个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欧盟提出调整对华战略，价值观、经济安全以及战略安全将会是定义未来欧盟和中国关系的新支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欧盟的去风险战略。欧盟认为面对着中国的全球野心，必须要采取清醒但是不对抗的态度。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马里兰州大学教授达杜什指出，欧洲和美国都没有意愿和中国脱欧，美国一些鹰派希望和中国脱欧，但这个不是美国普遍的意见。然而美国官方的态度就是他们希望在敏感的国防领域和中国的贸易以及是投资更加谨慎。居住在德国的政治学者张俊华支持这次七国集团提出的去风险化并且讨论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措施，体现出西方国家和中国缺乏互信，希望用渐进的方式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他说这种渐进性的变化对西方有利，因为第一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第二就是不至于将不管是制裁限制的后果给予自己来承担。他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欧洲国家在同中国的贸易、投资和投资方面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分析认为，欧洲面对着台海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乌克兰战争，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欧盟对华制定政策有了更加现实的考虑。2021年的11月，台湾在立陶宛是设立办事处，中国随即对这个波罗的海的小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的反制措施引发了欧洲的警觉。这次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了对俄罗斯制裁以及是防范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邀请了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尼、南韩以及越南等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其中巴西、印度、印尼以及越南都是属于新兴的经济体，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体现出西方工业大国将原材料来源地多元化的意向。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达到十表示，美国是欧洲的关键盟友，虽然欧洲在亚太地区没有和美国相同的利益，但是美国对于欧洲的安全就是非常之重要。长期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双边的政治关系而起伏。中国警方近期搜查了美国贝恩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他的员工被中国警方盘问，电脑以及手机等设备被警方扣押。尽职调查公司的名词集团 北京辦公室有五名的員工被中國警方帶走，該公司北京辦公室已經停止運作，而此外香港的員工亦都已經撤離。張俊華表示，中國以政治議題綁定貿易的做法由來已久，有時相當有效。他以挪威諾貝爾獎的委員會當年將諾貝爾和和平獎頒予給劉曉波為例，中國採取報復措施，停止從挪威進口三文魚，給予挪威三文魚產業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張俊華指出，這次七國集團峰會在應對中國經濟脅迫方面達成了一致相當的難得。他說，七個工業大國難得有一種很協調統一的在對付中國的經濟脅迫上面的一個一整套措施，這個一整套的措施很不容易，因為這個涉及到一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的協調，還有一個就是各個政府之間和自己國內的資本的協調。就在七國集團峰會閉幕的當日，中國網信辦發布聲明，宣稱美國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的產品未有通過安全審查，禁止關鍵基礎設施營運商使用美光芯片。中國當局未有說明美光芯片存在著哪一種的風險。根據中國當局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定義，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涵蓋範圍包括從電訊、交通到金融等各個領域。馬里蘭大學教授達道什認為，中國面對著敏感技術的出口限制，加大對芯片等產業的投入是自然反應，因為國防技術不單止影響國防，亦都會整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他說，中國無法承擔不去開發或者是不擁有先進半導體的代價，不單止是國防因素，還有是經濟因素，他們會在這些產業投資，這個是正確的反應。對於中國來說，錯誤的反應是我們在這些領域裏面採取報復行動，拒絕外國投資，讓歐美投資者更加難投資中國。七國集團峰會的聯合聲明提到了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包括補貼、強制技術轉移等等的做法。聲明中提出，保護全球價值鏈以及供應鏈免受間諜活動、非法以及意識的洩漏和破壞的影響，以及通過防止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的洩漏來保護國際和平和安。達道什表示，在防務方面，歐洲人傾向於理解美國的立場，贊同不應該將敏感的防衛技術出口到中國，雖然這個會影響到投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趙南旭羅馬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我们播出特约评论员吴国光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龙管是个什么东西》。这篇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几个人闯入你屋企，抢走你屋企嘅鸡同鸭，抢走你养嘅猪，拔去你屋企嘅庄稼，斩咗你屋企棵树，呢啲系咪嚟咗土匪呢？咁随住农民记录低呢粗暴行为嘅镜头喺网上传播，公众开始知道一个新嘅名词，叫做龙管。呢几个抢猪斩树嘅人就系属于龙管呢样嘢啦。龙管唔系当今中国乜嘢新嘅品种土匪。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执法人员，官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单是听这个名字并没有假装是外宾的人应该都明白了。这些人比土匪还土匪，他们比土匪更加高级，更加盲环，更加肆无忌惮，是有原因的。他们的主子不单只是老资格的土匪，而且是坐上了朝廷的土匪。既然有权有势，当然无法无天了。咁号称行政执法，其实无法无天，到底系乜嘢呢？话龙管唔系新嘅品种，亦有啲系不公平。咁第一，呢度冇话公平评估中国嘅发展同进步，或者进步呢个词，呢度应该要打上一个引号。引号有解释被引起作嚟呢个词嘅代表。咁打咗引号嘅进步，代表住唔系真正嘅进步。据称引号仲有一种强调的作用，这里就是有意思说这种进步是很了不起的进步。这两个意思互相矛盾，就请读者自行选取其中的意义。作者暂时不作评论，先讲事情的内由。 成件事是这样的，中国本来存在城管，就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很明显他们做的事情跟这道龙管做的是差不多，只是前者城市范围活动，而且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当然城市里面无珠可抢，亦无庄稼可拔，但是城市里面的商业发达，交通亦发达，城管不是去抢人家家的猪，而是抢人家买卖的摊子，亦不是去拔人家的庄稼，而是去凿人家路边停靠的车。不用说了，这个所谓的执法行为是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大量增加而自从1990年代盛行起来的。城管的特点就是在于执法的名义之下对民众实行暴力的所谓管理。据称城管这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城管已经成为英语词汇当中的一个新词，亦被视为是暴力的同义词。现在说一句并非是题外的说话，英文当中直接从汉语拼音进口的词汇并不那么多，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就是关系，也就是关系。为什么要直接进口这个词汇呢？因为人家那种语言里面原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看上来如果说关系是传统中国对人类文化贡献的话，那这个城管就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了。以上是时事评论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提供的一篇评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宣布完成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这个是去年启动的被称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双边贸易行动倡议的第一部分。美国和台湾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进行了谈判。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2年6月指出，这项行动倡议的宗旨是制定具体方式，深化双方经贸关系，推动基于共有价值观的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并促进创新与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既造福于员工又有利于企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宣布协议的声明中指出，首项协议涵盖海关管理与贸易便捷化、良好监管实践、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型企业。通过这些条款，美国公司将能够将更多的产品带入台湾和给予台湾的顾客，同时建立更加透明和简化的监管程序，促进双方市场，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投资和经济机会。双方谈判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达成了最近的这项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说，这项成就代表着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展示了我们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并为我们的人民推动共同的贸易优先事项紧逼经济挑战。在协议所涉及的诸多领域中，谈判达成的文本要求双方致力于建立全面反腐机制，防止和打击贿赂。另一个关键重点就是找到方式去推动美国和台湾中小型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它们包括培训项目、贸易教育、贸易融资、贸易使团，以及改进中小型企业的资本和信贷可及性。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称赞这项协议深具历史意义，并表示致力于尽快完成余下所有议题的谈判。美国在台协会与台北代表处几个星期之后将会签署这项协议。戴奇大使说，我们盼望着继续这些谈判，并最后敲定一项强而有力和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应对21世纪的紧迫经济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